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祈祷。亲爱天父，是愿我们在迷失、在失望、在痛苦当中，愿我们能够转眼仰望你，因为你是我们的上帝。主，相信你从我们的敬拜的歌声里面可以体会到我们在这段的时候是几咁的渴想你，几咁喜欢的去敬拜你。主，求你去悦纳我们的敬拜，也求你的话语能够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去让我们在生活的当中能够看见盼望。我们以上祷告交托奉靠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们。不知道大家今天去看这三段经课的时候，有没有一种很抑压的感受？因为平时我们很少去讲天国，启示录里面所描述的终末好像离我们很远，我们很少很认真去思想圣经里面讲耶稣很快回来一个的事件。对于耶稣要回来，不知道大家准备好没呢？今天这三段的经文就是要去问我们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准备好没呢？在这几年的服事里面，很感受到教会的领袖很想有一班的年轻人能够去接触他们。我觉得不止一次在堂会的退休或者在发展策略小组里面呢，都成日傾我哋香港堂出現一個斷層嘅危機啊！咁啊，大家其實都可以望下身邊嘅弟兄姊妹啊，你會見到就係、我都係嚇，一係就係白髮啦嚇，一係就冇乜頭髮啦咁樣嚇，咁我係其中一位啊。堂會嘅領袖啊，絕大部分咧其實都已經超過50歲，所以於是幾年咧開始有一啲嘅措施同埋計劃咧，希望能够吸纳到一啲嘅年青人啊，喺堂会啊、联区会甚至总议会嘅层面入面咧，能够去接触更多。不过去同一啲资深嘅教会领袖去倾偈嘅时候咧，佢哋都会有一种嘅担心，唔系咧佢哋唔想放手，而系惊咧年青人咧接唔住佢哋交出嚟嘅嘢。其中咧有一样我谂咧，大家都好都好驚嘅，就係發覺咧，每一代人嘅處事方式咧，其實係好唔同嘅。咁其中即係對於年輕嘅一代啊，咁希望我自己都係啦。就咧，佢哋會覺得年輕一代好多時候咧都係 deadline fighter 啊，即係未夠鐘咧都唔開始做啦咁樣。嗱，如果從一個比較正面嘅角度去睇咧，就係呢班年輕人係滿有聖靈嘅感動嘅，系啦，随着圣灵嘅意思咧，就去做嘢啦，咁样，或者你会觉得啊，都几有责任感啦，系咪？系啦，即系都肯通顶咧，去去完成呢一个嘅任务。不过咧，如果从一个比较负面嘅角度去睇，可能咧会觉得呢班年青人冇乜时间管理嘅观念。如果计划得好，大家又配合得好咧，可能唔需要通顶，都能够咧喺呢个嘅 deadline 之前去完成啊，或者甚至可以有更多嘅时间一齐咧有一个更多嘅沟通，可以将嗰个事工做到最好。唔知大家系咪都有类似嘅谂法，或者咧相似嘅观念？做人做事最好咧都系有所准备，唔好咧成为一个 deadline fighter。对于教会嘅未来，教会的领袖会为到未来教会老化作出准备，去让到更多的年轻人有更多的机会去尝试不同的岗位，让到他们的声音能够更有效地被听见。对于我们的下一代，可能家长也都做好准备，将自己的儿女送到去外国去升学。最近有一段难以置信的新闻，大家都知道，香港的中学有些很厉害的中学，一些名校，吕拔、英华， 竟然呢都公开啊去招募中一到中四嘅插班生。而至于我哋自己，可能呢我哋从读书开始，我哋就会为自己嘅未来去筹算，我哋会去揀适合自己嘅科，我哋呢会去揀专业，当我哋出嚟做嘢嘅时候，我哋会买基金、买保险，甚至会有投资，为嘅就是希望我哋有一个好嘅人生。不过问题嚟，就是我哋会为到在生嘅时候，我哋好仔细为我哋嘅未来去作出精心嘅打算、精心嘅预备，但是对于我哋嘅信仰、人生嘅终局、上帝最后对世界、对人心嗰种嘅审判，究竟我哋又有冇做到准备呢？今日第一段嘅经课就要教导我哋做好准备，首先要预备我哋嘅心。约书亚记24章个背景系约书亚临死之前，对于以色列嘅领袖嗰啲嘅百姓作出最后嘅临别之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约书亚尽佢最后嘅努力，想去矫正嗰班嘅领袖对于佢哋所追随上帝嘅错误睇法。唔知大家眼入边个上帝系一个点样嘅上帝呢？唔知大家点样去睇侍奉呢？喺经文嘅14到25节，短短12节嘅经文就出现咗14次嘅侍奉。一个咁高密度出现嘅字，其实就系讲紧呢段经文佢最重要想带出嚟嘅主题。乜嘢系侍奉呢？可能大家一听到侍奉嘅时候，第一个谂法就系主日翻到嚟教会入边，唔同嘅教会嘅侍奉岗位，或者咧系一啲嘅圣工啊，包括就系司事啦，可能咧系诗班啦，可能系读经员，可能咧系导师，可能咧系团契嘅职员。呢、这个字仿佛带住一种宗教性、一种神圣属灵嘅字眼。就算咧，可能你明白，喂，侍奉其实唔系就系讲紧主日入边嗰啲嘅岗位。可能你会认为就系、是，其实我哋人生啊，我哋一个礼拜嗰7日，其实都系一个嘅侍奉。不过咧，你相信咧，你唔会喺第二日翻工嘅时候，或者同你啲朋友微信嘅朋友咧，去同佢讲乜嘢系侍奉。你最多就系同佢讲翻教会，或者你同佢讲我想份工作得好啲，但你唔会去讲就系我做得好，其实系因为侍奉。一个嘅对于侍奉嘅理解，其实并唔系以色列人对于呢个嘅侍奉嗰个嘅理解，因为侍奉呢个字喺希伯来文其实并无任何神圣或者宗教性嘅理解。嗰个嘅字根嘅意思就系去服侍奴隶、奴役。当我哋睇到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呢一句，仿佛系好似带有一种嘅使命，你会觉得系有一种好神圣嘅感觉。不过对于当时嗰班嘅以色列嘅百姓，佢听到约书亚讲嘅呢句说话，佢哋联想到嘅并唔系讲嗰种神圣嘅嗰种嘅岗位，而是他们在埃及为奴的经历。法老王去奴役他们，去做砖，去起储货城。他听到侍奉这个字，就让他们联想到当他人数不断去增加，埃及他控制不到他人数的时候，就杀他们的婴孩。他们会联想到就是那个的法老更多的去奴役他们，等他们没有精力去反抗。如果代入我们香港人的状况，我们会知道我们香港人的人工其实都不算低。不过如果你计算那个工作量，其实应该都很低。我们香港人应该的工作一个人都起码顶两三个。顶都不要紧，是不是？但是我们呢都是每一个人，无论你是做这个的即是商人又好，或者你是做一个居民都好，每个人都是地产商的奴隶来的。每个人身上都孭一个很大的一个债。这个就是当时那班的以色列人 对于侍奉这个字的理解，就是一种被榨干榨净的感觉。所以侍奉耶和华对他们的理解，就是成为耶和华的奴隶，被上帝榨干榨净。不知道大家对于信仰，对于教会的侍奉，又有没有一种被奴役榨干榨净的感觉呢？约书亚在今日的经课，由第二节开始去到第十三节，即是第四到第十三节，其实是不在我们那个的经课里面。不过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一起打开来看。约书亚不单止跟以色列人讲，亦都跟我们讲，他藉着他们以色列人那个的历史去讲话，侍奉上帝其实不等于侍奉法老。我们可能以为约书亚的年代是以色列人第一次踏足迦南这个应许之地，不过在第二节里面约书亚讲话其实不是，在古时候耶和华上帝已经带领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去到一个应许之地，并且给亚伯拉罕的子孙在不同的地方由于属于他们自己的产业。不过当他们遇到饥荒的时候，上帝就为他们在埃及立一条的后路，就是约瑟的故事。当他们在埃及定居之后被法老所奴役，上帝就派摩西派亚伦带领他们逃离这个被奴役的地方，并且上帝亲自降灾去埃及，施行神迹帮他们的祖先逃避法老的追杀。当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上帝给水给食物他们 去食用或者是饮用。当他们渡过约旦河要去应许之地，要跟那里的地方的人去征战的时候，如果大家有兴趣去看约书亚记，你会发现是很神奇的。基本上那班以色列人都不用怎么做事，所有事都是上帝带他们去打仗。如果大家记得耶利哥城这个战役，你会发觉哇，这样都可以围着个城兜七个圈，个城就冧了。约书亚去讲这些的经历，就是要让到当时的以色列的百姓要知道，就是原来他们所得的一切都是来自上帝。如果我们也熟读当中以色列人他们的列祖他们的故事的时候，你会知道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其实充满着各样人性的问题。亚伯拉罕没有食物，去埃及的时候他就想卖他的老婆换取粮食。他的后代雅各基本上他全家都是骗子来的，你呃完我，我又继续呃你。约瑟被卖到去埃及，个原因是因为他被他的兄弟去妒忌。而摩西他最初在山窿里面见到上帝的时候，他很害怕，他不想接受这个的使命，没有胆识。而亚伦他纵容以色列人去制造一个的金牛犊，但是上帝却将人性的败坏、人错误的选择转化成为祝福。就要跟我们去讲，做事的并不是亚伯拉罕，做事的并不是雅各，不是约瑟，不是摩西，而是上帝。如果是这样，究竟哪个服侍哪个，哪个才是奴隶呢？回顾我们的生活那种的信仰，我们对于上帝的看法究竟是似以色列人多些，还是似约书亚多些呢？有没有觉得回到教会或者回来当中去服侍好像被奴役呢？每个星期如果要服侍的就要当值，我见到一些年轻人苏新地那些更加早，可能11点开始他们就10点要回来就要练歌。工作忙的时候，读书忙的时候，还要顾及侍奉，哇，好辛苦。而平一晚上又需要开会，比其他的弟兄姊妹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而当你成为教会的领袖，很多事你没得不去，因为你要成为其他人那个的榜样， 你会不会因为这样而觉得很辛苦被奴役呢？假如你作为一个的信徒，你又有没有那种好像被教会被上帝奴役的感受呢？在外面去生活的时候，有很多道德的束缚，很没有自由，又要顾及自己，又要顾及家人的生活，其实都已经够辛苦，为什么还要叫他们去使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顾好自己都很不容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平平安安过日子就好了。当我们去奉献的时候，或者你也会去问，就是这钱是我们很努力很辛苦去赚取回来，自己洗都洗得不够爽，你还要叫我和有需要的人分享，为什么呢？可能平时我们不会有以上的感觉，或者你回来教会你不会有这些感觉，因为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你是一个很好的领袖，或者是一个很好的 model。 但是当你处在一个忙碌，面对着经济压力，面对着你工作，面对着危险的时候，相信以上那些的负面情绪很容易就会出来，我们就会开始觉得这个信仰，这个侍奉是一种很辛苦，是一件被奴役的事。约书亚就在14到15节里面去同有类似这些感受的以色列人也跟我们去讲，不紧要，有得拣先是老板，你现在可以去拣。他说如果你们真的觉得侍奉上帝是一件很辛苦被奴役的事，约书亚说你今日就可以去选择你想要去侍奉的对象或者是神明。祈祷你得不到回应，你可以试一下车公庙，是吧？虽然要搭地铁都挺远。如果你觉得信仰生活、教会生活是一种被奴役的时候，你可以去选择去拜金、去拜偶像、去追求更高的享受或者社会的荣誉地位。不过相信作为被拣选的以色列人，经文讲他们在上帝面前，或者我们今天在十字架面前，就算我们心里面有类似的想法，我们都不是很敢讲出来，因为怕被上帝击杀。更何况我们知道这个的信仰是真确，我们的得救见证就好像昔日以色列人去讲他们的列祖那种和上帝同在那种的证明一样。我们知道真理，我们都认识真理，不过我们却很怕去服从真理的教导。当以色列人在16到18节去重申他们愿意去侍奉上帝、侍奉耶和华这个信仰的时候，当他们去重复讲回他们自己历史的时候，并且再次的去宣认，这个看似一个美好的结局。不过约书亚在19到20节里面去回应这班以色列的百姓，跟他们讲话，你们不可以去侍奉耶和华。经文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神圣的上帝，是忌邪的上帝，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罪恶。你们若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外邦的神明，耶和华在降福之后必转移降祸给你们，把你们灭绝。我们要留心的是，约书亚这里讲的不是不应该，而是讲的不可以。大家应该分得清楚，即是不应该和不可以，其实是两样东西。他说就算以色列人他们愿意去侍奉耶和华上帝，不过他们不可以，他们没有资格去侍奉，因为上帝是圣洁，是忌邪的上帝。忌邪在原文的意思是即是 jealous， 即是一种的嫉妒。所以以色列人没有资格侍奉上帝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对上帝不够忠诚。他们一面经历上帝的恩典，但却仍然去侍奉埃及的神明。这个就是约书亚要去矫正以色列人百姓第二个错误的心态。忠诚在关系里面非常的重要，是不是？是一个的夫妻的关系，在情侣的关系，在家庭，在一个群体的关系里面是非常重要。 我们也知道，如果在这些关系里面出现了谎言，出现了第三者，出现了不守承诺互相利用的时候，会带来什么的后果？或者我们能够在我们的伴侣面前可以表现出我们很恩爱，但我们暗底下却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家庭。最近听一个 case 是最近有些机师被裁员，是不是？那个机师有几个斗，几个斗那些小孩呢，读书就要cut晒钱，因为那个机师都没有公开。我们可以表面上是很恩爱，但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可以是很不检点。我们或者有光鲜的外表，是不是？看这个的美国大选，见到很多的政客，他们有很多的光环，亦都有很光鲜的外表，但是他们在暗底下却有人性最丑陋的一面，最邪恶的思想以及行为。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表现出那种属灵乖 BB 的一面，但在生活里面却可以是没有跟随信仰的指引，只是不断地去追逐跟随内心那种的欲望。我们口里面说我们承认上帝，但在生活里面却拜不同的偶像，跟从人或者跟从世界的价值。约书亚说，这班的人是没有资格去侍奉上帝，除非他们愿意去矫正这个错误的信仰观念，用他们的行动去向上帝作证。所以在第22到25节，以色列人以除掉他们中间的神明，再次向耶和华上帝作出一个的证明。而但是今日我们又用什么的行动向上帝去作证呢？假如你不知道怎么做，可以参考另一段的经课《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不过是欧斯的部分，就是1-12节，就是讲关于上帝所悦纳那种的信仰生活模式。如果大家在今日之后很想跟上帝更亲近的时候，鼓励大家看这段的经文当做一个的灵修。关于预备，今日第二段的经课马太福音25章1-13节，十童女的故事去提醒我们，主耶稣再回来的日子就好像新郎赴婚宴一样，几时来，哪一日来，没人知道，所以我们需要随时作出警醒。这个故事讲到有十个的童女拎着灯去等新郎。这个的灯其实有些的圣经学者讲其实不是灯来的，是一些的火把。这个火把其实只能够烧15分钟，所以他们其实如果要超过15分钟是需要加油下去继续去烧。有五个聪明的童女，可能他知道要等待的时间比较长，于是他们就带一些油，不止带灯也都带油。但亦都有五个愚拙的童女只是带那个的火把，没有带油。当这十个的童女由朝头早等到夜晚，等到很累要睡觉的时候，突然有人大声嗌：喂，新郎来啦！咁样，于是那十个童女就拉住自己嗰个嘅火把就去点着。不过咧，冇带油嘅童女因为冇油，佢点唔翻嗰支嘅火把。佢哋就去问聪明嘅童女，问佢哋借一啲嘅油，不过咧就借唔到。当佢哋出去买油嘅时候，佢哋就错失咗新郎同佢一齐赴宴嘅嗰个嘅机会。这个故事叫我们要去警醒，随时做好准备，相信每一个的弟兄姊妹都很能够去掌握。不过这个故事也有两个关于预备的教导很值得我们去留意。第一个教导是，就是无论你是聪明还是愚拙的童女，同样的都需要去等待。也同样的，因为等待等得很累，由朝头早等到夜晚，如果大家结婚的时候都很感受到，作为新郎，我昨晚去了一个的婚宴，让我想起两年前结婚的时候，都觉得哇很辛苦，由朝头早到夜晚是会很累。 亦都同樣嘅，佢哋因為等到好攰而去瞓著。等待其實係聖經入邊其中一個好重要嘅主題。舊約嘅以色列人，佢哋等待拯救佢哋嘅尼賽亞；而新約，我哋作為新約嘅信徒，我哋就係等待主耶穌基督再來嘅時候嗰種嘅審判。但今日我哋會唔會因為我哋等待嗰個時間嗰個嘅長短，我哋今日都等咗好耐啦？会唔会等到我哋等到好攰，等到瞓着觉呢？又会唔会我哋等等下转咗等待其他嘅嘢呢？等等下有个孙出嚟啦，系咪？等等下有个事业可以高峰，等等下发觉啲钱唔系好够使，我要去追求更多嘅享受。会唔会等等下我哋嘅盼望会变成咗寄托喺其他人或者其他事嘅上边呢？相信咧，依个嘅星期啊，大家个心情好似过山车咁样啊。我哋咧都喺度等紧一个咧嚟自远方嘅一个结果，因为嗰个结果咧好影响紧咧我哋嚟紧啊依个香港嘅前路。我哋咧好想改变而家嘅处境，我哋咧好想快啲恢复翻香港昔日令到世界都赞叹嘅美好价值。不过今日十童女嘅故事，包括帖撒罗尼加前书四章那段的经课，再次的去提醒我们，我们所预备的，我们所等待的，并不是这个世界的某一个人、某一件事、某一个国家，或者某一种是人所建立的势力。我们所等待的，就是单单我们要等待最终上帝再回来的时候，那个的时刻，我们的盼望是在乎我们的上帝。所以无论我们在什么的状况，在什么的时刻，在什么的压力底下，我们都不要失望。故事对我们第二个的提醒是，我们和上帝的关系是不能借，也都不可以借给其他人，就好像那个的可以让灯点燃的那个的油是不能去借。最近我们本会因为联合45周年搞了三场的报道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上去听或者去参与。当中的道或者那个见证分享，其实都很能够让我们去感受到那个讲者他自己那个信仰生命和那种属灵的深度。我们都会出去听见证，我们都会出去听到，今天大家在这里都是听到。或者你会被见证，被上帝的话语，被那种的就是那个讲者对于上帝话语那种的分析所感动。不过这些的理解，这些的感动是属于那个人，是那个人和上帝关系的一个的证明，而不是属于听那个人。有些人经常讲话救恩是很廉价，但同样在我的牧羊的经历里面，尤其是牧羊年轻人，我都会说感动也是可以很廉价。很多年轻人他们在晚会里面，他们很快会被那种的气氛，那些的诗歌去感动，他们那一刻也都立过很多的字。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在信仰里面的经历，我们会向上帝立很多的字。不过当我们回去这个世界，我们在这里等的时候，会不会失去了这些的感动？会不会听完就算？而我们现实里面，其实我们和上帝都没有再去建立什么的关系呢？我们和上帝的关系是不可以借人的经历，不可以借人的经验。灵修、读经、侍奉、信仰的生活那个的习惯，是每一个信徒都应该要自己去做一个的责任。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的功课。如果是这样，你觉得自己在等待上帝再回来的时候，你预备了些什么可以给上帝去看呢？你所预备的究竟够不够你烧呢？那些的油啊，假如主突然间再回来的时候，我们交不交到差呢？总结今天的信息，今日三段的经课就要去提醒我们，要为着人生的终极，为着末后主再来的时刻，我们要做好准备。因为我们几时死亡，主几时回来，没有人能够知道。 约书亚记提醒我哋，我哋首先要预备好我哋嘅心态。上帝唔系奴役紧我哋。假如我哋有咁嘅谂法嘅时候，我哋就冇可能同上帝建立一个正确嘅关系。我哋只会觉得信仰或者侍奉只系生命入边一啲嘅重担。除此之外，我哋都要去留意，就我哋嘅生命有冇讲一套做一套，表面上承认上帝系我哋嘅主，但喺生活入边却跟从世界或者跟从某种势力嘅价值观。我哋系咪亦都系拜紧其他嘅偶像呢？而最后嘅两段嘅经课去提醒我哋，我哋每一个人都喺度等紧，呢个等待过程系可以好长，亦都系可以好攰，甚至可能喺等嘅里面，你会经历失望，经历痛苦。但我哋有冇等等下嘅时候，因为想逃避嗰啲嘅痛苦？逃避那些失望，或者等等下不想再等的时候而转了去等其他的目标呢？而失去了真正带来盼望那个的上帝呢？在等待的过程里面，我们有没有为着人生的终极、世界的终极预备了些什么呢？有没有很求其的就这样将人家所预备的就当作是自己，其实是跟上帝的关系里面没有做过什么东西呢？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都认识很多不同的人，我自己都是。以前小时候会觉得就是，我认识得哪个跟你，即是大家聊天的时候，对方又认识那个人的时候，你会觉得是很开心或者觉得很威。但其实你自己再想一层，就是其实怎么威都是个人威，不关你事，你只是认识他，是不是？你见到一对的夫妻是很恩爱，但是你认识那对的夫妻不代表你一段恩爱的关系，你认识那对的夫妻不代表你有做到跟那个夫妻一样为什么恩爱背后所做的事。关系是需要建立，信仰也都需要建立，这件事是没得借其他人，也不是透过你认识能够学回来。今天当我们去回顾我们跟上帝关系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只是停留在借由那个阶段，而定是我们真的，我们每一个人跟上帝有一个的经历，在灵修、在读经、在生活里面去跟随他呢？但愿今天三段的经课能够让我们好好去反思，在主再来之前，我们要作出身心灵的预备。与一切的荣耀、颂赞归于圣父、圣子、圣灵祈求，阿门。